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涌仙》，作者十三，演播正声雅音文小莫，第59集。孙李样样，罗恒实在看不过眼了，算了，再找点材料，咱们重新炼制一件法器先用着。孙李手边上没有什么合用的材料，也就是火葵的爪子和脊椎骨，而脊椎骨基本用不上，倒是还有几根利爪。不过这些东西用来炼制法器显得有些单薄，孙俪准备出去买点金属材料。他从小屋里悄悄溜了出来，好几天没去上课了，他怕虫爸叫习，这会儿正怒气冲冲地堵在自己门口。好在外面一片安静，并无危险，他溜了出来，直奔玄武大殿，找当班的内门弟子请了假，便立刻溜出了素宝山。刘明剑这一阵子可谓是春风得意，自从通过夜魔天师兄搭上金风细雨楼之后，鲲鹏商号的生意可谓是财源广进。有了钱，刘明剑觉得心中舒畅，道心清明了许多，再加上舍得花钱购买灵丹，修为上也是大有精进，已经到了闲人境的第六重，距离真人老祖的境界是越来越近了。只是这几天他有一点小烦心的事情。金风细雨楼一位主顾介绍了一位已经是闲人境第七重的散修来他这里求购一味草药。当初他的鲲鹏商号便是因为孙俪那一株200年份的棋子手屋才打出了名号，直到现在鲲鹏商号被修士们不断提起，也是因为他这里能够找到珍贵的草药。而这位散修需要的便是一位300年份的白鹿云山草，用来炼制一种特殊的灵丹，必须有这种灵丹，他才能够突破闲人境第七重，晋升真人境。这白鹿云山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刘明剑找不到300年份的白鹿云山草，他之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名号也就毁于一旦了。刘明剑这几天正在发愁，他之前也曾经预见到会有今日的困境，因此发迹之后便不惜血本地结交了一些有手段有门路的修士，但是这几天那些人陆续传回来消息，都没有找到白鹿云山草。刘明剑心中暗骂，这帮不靠谱的东西，当初收老子礼物的时候一个个牛皮都吹上了天，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个顶事儿的。他今儿个自己坐在柜台后面，胳膊支着脑袋正在发愁呢，就看见一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刘明剑噌的一下蹦了起来，如今的修为大涨，一蹦三丈高自然是不在话下，一头撞碎了屋顶自然也不在话下。唯独有一点刘明剑没有想到，他卡在了屋顶上，脑袋嵌在屋顶里，手舞足蹈，沙石白灰哗哗哗地落了下来。别说刘明剑了，就算是陆潜勇、徐英侯那样的真人老祖，一身斗法无数，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费了点劲儿，才算是从里面把脑袋拔了出来，下来的时候有种飘然而落的感觉，姿势倒是潇洒，只是伴随着屋顶的白灰一起落下，总是有些狼狈的。孙俪愕然地看着他，更让刘明剑尴尬无比。他随手一抹脸，哎，我的好师兄啊，你可算是来了。武耀在他脑海之中爆笑，
哈哈哈哈，虽然知道你比较受欢迎，但是这样的欢迎方式还是第一次见到。孙俪，你必须鼓励他，下次咱们再来，让他的欢迎方式必须更加推陈出新。
刘明剑把后院隔开了，弄出了一个非常袖珍典雅的小院子，灰瓦白墙，照壁上嵌着白玉雕成的福寿图。过了照壁，里面就是一个只有一丈见方的小院子，一角栽着十几只拇指粗细的紫竹，另外一边乃是半边屋檐伸出来，类似凉亭一样，石桌石椅摆在下面，古韵盎然。这里乃是刘明剑专门用来接待贵客的地方，他很客气地请孙俪坐了下来，亲自泡茶，这才说道，
实不相瞒，师兄，我有一件事相求，只怕也只有您能帮我了。
孙俪先是点头，
你先说，
能不能弄到300年份的白鹿云山草，有人高价收购。
孙俪不动声色，
多少钱？
800块仙玉，
孙俪一阵失望，他却忘记了他之前出售的那一只200年份的妻子手屋，也不过是换了一堆材料，再加上150灵石，满打满算也不超过400枚灵石。300年份的白鹿云山草虽然比200年份的妻子手屋珍贵得多，但是也不会价值翻倍，这个价格的确可以说是高价了。可见那位散修前辈的确是十分渴求这味草药。孙俪现在资产暴增，虽然最近大手大脚花了不少，但还剩下600多枚，这800枚灵石对他来说的确没什么吸引力。看到孙俪的眼光，刘明剑急了，
师兄，我是真的一块灵石都不拿，只是从中间过个手，你要相信我啊。
孙俪摇头，价钱太低，没兴趣。刘明剑反倒升起了一丝希望，
您是说您能弄到手？
孙俪沉吟一下，罗恒在孙俪脑海中不屑道，
破烂白鹿云山草还当宝贝？同样效果的还有五仙蛇心草、太虚骨藤，效果都比白鹿云山草好得多。
孙俪无语，罗祖这吹大气的毛病是改不了了。
到底能不能弄出来？
只要有种子，小菜一碟。
孙俪对刘明剑点点头，
能弄到，不过最少得2个月。
刘明剑大喜，
时间不算长。
孙俪很无情地给他一盆冷水，
可是这价钱我没兴趣弄。
刘明剑神秘兮兮，
师兄，前辈也说了，如果有人不喜欢灵石，他可以拿东西换。
孙俪这才眼皮子一翻，露出了一副稍有兴趣的样子，
什么东西？
一块天断神铁。
孙俪倒吸一口凉气，
真的是天断神铁？
真的，我已经亲眼见过，确认无疑。
孙俪慎重地考虑起来，天断神铁在天下奇物之中排名高居三品下，乃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材料。不过天断神铁并不适合用来炼制攻击性的法宝，因为这种神铁拥有极好的韧性和延展性，但是硬度并不是各种材料之中顶尖的，所以一般都是被用来炼制防御性的法宝。孙俪之所以动心，是因为这东西可以送给大鼎吞噬。虽说武曜想着这个办法笨得惊天地泣鬼神，但是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这大鼎乃是大域九鼎之一，珍贵无比，也值得孙俪用这种不计投入的笨办法试一试。他有些不放心，看着刘明剑，
你说是一块天断神铁到底有多大？
指甲盖那么大也是一块啊，不能被这个量词给坑了。刘明剑举起自己的拳头，
这么大？
孙俪点点头，这么大一块，价值在1500枚灵石左右，倒是赚到了。
好，这个生意我接了。
刘明剑大喜过望，
多谢师兄。
孙俪摆摆手，
行了，你再帮我看看这单子，上面的东西能凑齐吗？记得给我个优惠价。
他递过来一张单子，刘明剑还没看呢，嘴里就飞快地说道，
肯定是最低价。
这张清单是武曜列出来的，一共5种材料，其中用的最多的是一种叫玉铁母的金属材料，除此之外还有天乙星沙、鬼蛟恶齿、南海贝油和五色云铜，每种分量都不一样。刘明剑的鲲鹏商号今非昔比，很快就把这些材料准备齐了，装在一个储物戒指中交给了孙俪。
师兄收好，一共460枚灵石。
孙俪有些意外，
这么便宜？
这些材料的价钱孙俪大约也知道，后面4种加起来也就要将近300枚灵石，而第一种玉铁母的价格也是不低，并且玉铁母的量很大，足有300斤，按说加起来至少也将近800枚灵石，就算是刘明剑给他一个优惠价也不可能这么便宜。刘明剑一笑，
我可没亏本，玉铁母最近降价降得厉害。
孙俪奇怪，
发生了什么事情，玉铁母会降这么多？
听说是有人找到了一条小矿脉，一下子全都挖了出来丢进市场，价格自然是降了下来。
刘明剑随口说道，孙俪也没当回事，这跟自己没啥关系，能够买到便宜的材料自然是最好。付了钱，孙俪带着材料离开，并且跟刘明剑约好2个月之后把白鹿云山草送过来。从鲲鹏商号出来， 孙俪就面临一个新的难题，白鹿云山草的种子。他势必不能让刘明剑给自己准备，不然他今天拿走白鹿云山草的种子，两个月之后送回来一株300年份的，那还不把刘明剑吓一大跳。他在葛兰坊室外找了个山洞过了一夜，第二天又换了一身装束，重新化妆进入葛兰坊室。葛兰坊室上没有专门卖灵药种子的，就算是找遍整个大隋，恐怕也没有专门卖这个的商户。不过孙俪早就发现这里有好几家专门卖灵药的，他进去之后连看两家都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到了最后一家才算是发现了几颗白鹿云山草的种子。孙俪假装看上了几株药草，然后像个小修士一样讨价还价，软磨硬泡，最后还要老板送几种灵药种子，自己拿回去碰碰运气。于是终于将白鹿云山草的种子弄到了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声雅音文小莫。
回到了速报山已经是第三天了，孙俪是鬼鬼祟祟地溜回了自己的小屋，关好了门，想了想还是用桌子把门顶上了。他其实真的很担心脾气暴躁的虫爸会忽然一脚踹开门冲进来兴师问罪。安排好了一切，他一口气绘制了3道灵鹿符，激发了其中一道，收集了雷水甘霖，然后打开储物戒指，将墨龙草和紫金枝草全都搬了出来，用雷水甘霖浇灌了一下，正好还剩下1/3。然后他取出第三个瓦罐，按照罗恒的吩咐重新布置了瓦罐内的阵法，填进了2枚灵石之后，埋上土，将一枚白鹿云山草的种子种了进去，然后将剩余的雷水甘霖浇灌在里面。墨龙草和紫金枝草长势良好，植株比以前高了1/4。孙俪看得欣慰，只是这两种灵药都不是七子手乌和白鹿云山草这种货色能够相比的，哪怕是有罗恒的指点，想要培育成熟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孙俪讨来的灵药种子还剩下一些，看看手边正好还有3只瓦罐空闲着，索性从那些种子之中挑选了3颗出来。这3颗种子分别是白须红参、金线红花和火土黄金，这3种灵药跟白鹿云山草是一个档次，比七子手乌略高一些。瓦罐之中的阵法几乎不用改动，重新填充进一枚灵石就好了。孙俪栽种好之后，依旧是激发了一枚灵鹿符，雷水甘霖1/3各自浇灌。虽然孙俪现在是暴发户，但是这些灵药的价值可不仅仅是用来卖钱，没准有谁需要以物换物，换来意想不到的东西。将6只瓦罐全部收进储物戒指之后，孙俪便着手准备自己真正的第一次制器。材料已经准备充分，他有些小激动的就要开始，梆梆梆一阵敲门声传来，江诗雨的声音从外面响起：孙俪，你回来了。孙俪无奈翻开了桌子打开门，一脸不爽地看着江诗玉。江诗玉看他这表情连连摆手：别这么看着我呀，再不去上课重音教习就要幽怨了。孙俪笑出来，想了想带上房门跟他一起去了书院。两人并肩而行，孙俪盯着江诗玉看看，感叹道：境界飞快啊。江诗玉一笑，恰好旁边有一等班的弟子经过，看见江诗玉立刻委以躬身让他们先过。江师兄请。孙俪有些意外，一等班弟子眼高于顶，哪会避让两个丁等班的弟子。他看看江世玉，后者面色如常，似乎已经习惯了。似乎察觉到了孙俪的目光，江世玉淡淡道：我前两天突破凡人境第3重，结果当天一等班那个凡人境第2重的家伙就来欺负我。孙俪一下子就明白了，哈哈大笑：那小子可真够倒霉的。江世玉摇头，面上泛起一种愤怒的潮红：那天下课我去出贡，那小子进来撒尿，故意尿到我头上。孙俪一下子火了：你没揍死那混蛋。江世玉直到此时还是很愤怒，无论什么人被人如此侮辱，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耿耿于怀。我并非得志猖狂的肤浅之人，可是他这么辱我，我怎么能忍。顿了一顿，他接着说道：
我把它头朝下塞进茅缸里了。孙俪一笑，解气。江世玉苦笑，结果刚才你也看到了。孙俪有些感慨，自己修行的速度也算快了，没想到江世玉竟然比自己更快。他忍不住摇摇头，看看江世玉道，
一个月的时间竟然是凡人境第三重，你可真是个妖孽啊。
听众朋友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第59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点赞留言加关注，咱们下集再见。